所以这有因缘才有说啊，这是不但自利，自利一定利他啊，这个是世尊对于我们四众弟子的愿心呢 啊他的愿望啊，我们能这样做满佛的愿望啊，这就是孝顺佛陀啊。孝顺师尊，孝顺父母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啊。而成就必须自度度他，二力圆满方可。过去我们总以为呀，这个成就一定是大乘菩萨哦，要自利利他，二力圆满，那么在《金刚经》上看到呢，这的确是叫我们大开眼界了，原来小成年出国须陀洹也要自利利他，也是二力圆满啊。以往我们总认为大乘菩萨不着相啊，这《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须陀洹不执着须陀洹的相啊，他才证得须陀洹啊。所以无住身心这四个字在佛法里面，从小乘出发心一直到大乘圆教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都要遵守这个原则去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这就说明了我们一定要自利利他，要自利就要受持读诵，要利他就要为人演说啊，自己修持跟弘法利生呢是一样的重要啊，没有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没有，同样的重要，一定要这样做啊，我们才会有成就啊。那么也许他有同学听到了，那我不没有办法，我不会讲经说法了，这上面说说一句吧，说一句吧，那没有一定要求你讲全经吧啊，一句半句啊，要很热心的到处给人讲啊啊，跟大家在一起谈话，这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啊，到第三句我们就要念阿弥陀佛了底下一段经文证明所以啊，这正是跟我们说明啊所以然的道理。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这个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若不是世尊为我们说明，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啊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啊，这样殊胜功德利益原来就在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当中成就的啊，最 上第一修之法，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啊，这是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完全用中文写出来。弥陀经云：释迦牟尼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五浊卧室中得阿耨菩提。甚难稀有啊，即第一稀有也。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是一部不可思议的著作，我们敬宗印光大师对他赞叹备至，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是把弥陀要解赞叹到巅峰了，赞叹到最高处了。那么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那欧耶大师到底是什么人？古书上没有记载。那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呢，那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准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住的是好，是真好啊。欧耶大师有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啊，这个是从前我们没听说过的，古书里头也没人能说过的。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为我们说过的。有没有证明呢？有，你就在弥陀经上，你看我们弥陀经读了不少遍了，没发现呢，他替我们指出来了，这非常稀有啊，在五浊卧室，事先证得无上菩提，这不但是在世间呢是第一稀有啊，除世间也是第一稀有。这个话里面的含义，我们要能够体会。什么意思呢？我们能够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第一稀有啊。何以见得是第一稀有的？ 这个人在一生当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了，这能说不稀有吗？这能说不是第一稀有吗？法门无量无边啊，不能保证你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唯独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一生圆满成佛，所以他真的是第一稀有。那么也许诸位同学说，此地讲的是金刚经啊，不是弥陀经啊，你不会看的金刚经不是弥陀经，弥陀经不是金刚经，你如果会看呢，没两样嘛，一桩事情嘛。啊，姜维农居士就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他写的《金刚经讲义》，啊，他研究《金刚经》40年了，真的是《金刚经》的权威呀，他是一门深入啊。他怎么修持呢？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与般若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因为念佛法门是最高的智慧啊，若不是最高的智慧最大的福德，他不相信啊，他能够相信这个法门，能够发愿求生，能够深信不疑，高度的智慧，真智慧啊，能够发愿求生呢，大福德，福慧双修啊，信是智慧啊，愿是福德，没有圆满的智慧福德，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有人信金刚经不信阿弥陀佛，什么道理呢？那个智慧还不到家，还差一截，如果他智慧再提升呢，他就相信了。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当知是人福慧双修，自他两度变得直去保所，大有成就啊！这是说明一定要自行化他啊，自行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无助啊，化他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身心无助，是智慧，身心是福德了，福慧双修啊。所以在净宗里面啊，净宗的三字两信愿行啊，信是福是智慧啊，愿行是福啊，啊，信愿念佛了是福慧双修啊，啊，自他两度啊，自度度他，变得直趣保守啊，这个保守在净宗以外其他的这个宗派里面就是明心见性啊，心性是保守啊，在净土中呢，除了明心见性之外呀，还有一个真实的保守，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见性，去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成问题啊，往生西方啊，十报庄严土往生的啊，没有明心见性，甚至于一品烦恼都没断，能不能直取宝所呢？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一品烦恼都没断呐！啊，诸位要记住啊，这在其他法门里头是决定不能成就的，唯独念佛法门能成就。啊，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净土。啊，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也把阿弥陀佛捧到顶点了。所以你要做阿弥陀佛的弟子，给诸位说。一切诸佛看到你都对你很尊敬，为什么呢？你是最尊敬阿弥陀佛的学生，敬阿弥陀佛当然也敬他的学生了。沾光可大了，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便知其福德远胜于已充满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之七宝布施者啊，那个布施修的福算不了什么啊，佛宝再大依旧不能超越轮回啊，只是在三界六道里面想吃福而已。从哪里看比不上呢？最显著的地方啊，是活动的空间。修再大的佛报，不出三界，它活动的空间呢，就在六道这个范围啊，它不能超越啊。啊，在佛法里面讲究。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六道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初禅天呢，一个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天，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的啊，一千个二禅天的，一百亿个啊，一千再乘一千呢，初禅天呢，啊，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呢，啊，所以讲六道轮回呀，就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佛报再大，你的活动空间不能超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但是往生净土的人，他活动的空间就不可思议了。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来就来，丝毫障碍都没有了。啊，就好比我们在人世间，不出六道，六道就好像一个城市啊，你这一生呢都不能超越过这个城市啊。啊，另外一个人，那个往生的人，他的活动空间呢，他全世界可以到处跑啊。 从这一点你就晓得那两个人福报相差悬殊太大太大啊，何况往生的人，弥陀经无量寿经上都说得很清楚啊，十方诸佛天天见面呢，啊，每一天去参访去供养啊，去闻法，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众生啊，天天跟那些人结法缘啊，为那些众生说法，这两种生活方式怎么能相比啊？所以大家了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相信你一定下定决心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可以去得成的，不是没有把握，不是去不成的，决定去的人啊，你的决心就坚定了啊，所以这个福德远胜于这个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这位有福若尊重弟子这是指佛的经典所在之处前面说的是一个说法的人为人呢就设四句偈那个处所处所就如佛塔庙啊，塔庙是三宝所在之处啊，这个地方呢是讲经，这个经本所在之处啊，也是三宝所在之处。你家里面这有几本佛经啊？那就是三宝所在之处，就有啊龙天善神保佑，所以你对于经典呢要尊重供养，你才得善神的保佑。经本有路径之意，这一条路就是凡夫成佛之路，破迷开悟之路，利苦得乐之路，转凡成圣之路啊，是经典有道路的意思啊。点规则之意啊，点像轨道一样啊，啊，火车走的是有铁轨、有轨道啊，啊，不会走错啊。本经所说，皆是发菩提心者，不义之正轨，共尊之绝路啊！啊，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在佛法当中如此的被人尊重啊？它的道理就是一切修学大乘者必须要遵守的原理原则啊，原理原则就是轨道的意思啊，就是绝路的意思，一定要遵守啊，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你修净土的不遵守，你心里头有牵挂有住，你不能往生。你看一定要遵守啊。啊，你学密的啊，持咒的，如果你心有住，你决定得不到相应，三密相应，你决定得不到。啊，你是个参禅的，你心要有住的话，你决定不会开悟，决定不会见性。啊，可见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原则。啊，你修行呢就会有成就。啊，参禅的会开悟，啊，持咒的会得现三密相应，啊，念佛的会得一心不乱，学教的也能够大开眼界，都是这个原理原则。离开这个原理原则都不能成功啊！啊，所以这个经呢就被大众啊所尊敬。故此经所在之处啊，便是宝所啊，真实的法宝。佛及一切贤圣，莫不在此啊！啊，这个诸位要晓得，不是一切佛、一切菩萨都在你这个地方，不是的。一切贤圣修行正果的原理、原则、方法在这里啊，是说的啊，他们怎么成佛的？怎么成菩萨的？怎么成罗汉的？那些理论跟方法都在这里，所以这个经尊贵了啊！我们对这个经典要尊重啊！我们尊经，这些护法善神呢就尊敬你。你要不尊重经典，护法善神原理你也瞧不起你。啊，你家里就有这个经典呢，就得这么两个好处啊，一个是护法善神呢尊敬你，一个是护法尊神不理你，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啊，你自己怎么个做法啊，你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若尊重弟子，这句话是同为一切贤圣菩萨罗汉净舍在内，不必分别专执也啊，不必专执哦，这个大概是讲文殊普贤啊，舍利弗、目犍连不必啊，那个呢与《金刚经》的宗旨不相应。《金刚经》是立相，这样专指哪个人就变成着相了啊！所以这个尊重弟子啊，是通指所有的佛弟子包括没有断惑真正的啊，那就是连我们都包括在其中了。哎，我说的这个话是实在话了。只要能够听到《金刚经》啊，生欢喜啊，不要讲受持啊，听到心里很欢喜。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一切善神拥护啊！如果你真的能够依照这个修行，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了啊，那当然是更殊胜了。 就是在经听到这个经典，生一念欢喜心，啊，就得一切善生的一苦，啊，因为你这一念善心，一片光明啊，啊，要以现代科学家的说法。这就是强烈的一个磁场啊，很大的能量，这一念欢喜心的与一切显圣的感应道交，总名慈经殊胜，再出处贵在人人尊而已，啊，这两句是把世尊说这段经文的这个意思讲出来了，啊，佛确实是这个意思，啊，赞经啊，啊，经所在的处所，这个处所尊贵，读诵受持经的人，这个人尊贵啊，世间人凡夫肉眼不识货，不知道这个人尊贵啊，啊，就是我们常讲的现在人啊，认假不认真的，听骗不听劝啊！现在发大财的人啊，做大官的地位很高的人，坐在啊，人家很尊敬他，肉眼凡夫啊，啊，真正的高人啊，凡夫不认识，啊，反而对他轻慢，但是诸天鬼神的眼睛。很明亮的，他看得到，他们尊敬又为劝人供养此经，读诵此经，受持此经，广为人人摄此经者，这段经文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非常的强烈，这是世尊对我们真实的愿望啊，向我们呢供养啊，怎么供养呢？依教修行供养，这叫真供养啊！如果我们有能力啊，在现前环境当中，我们应诵这一部经典，供养一切大众，这是供养的方法。现在除了印经之外，还可以制作录音带来供养啊，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工作很繁忙的人，确确实实没有时间啊，你叫他坐下来就读一部经，他没有时间啊，但是叫他听呢，他有时间啊，他上下班的时候要坐车啊，自己开车可以放录音带呀，他可以听啊， 我们搭公车、公共巴士上班的时候，可以带随身听啊。因此，制作读诵经典的录音带啊，也是最佳的供养。啊，我们佛弟子现在无论是在家出家，都有应酬啊，啊，都有礼尚往来啊，人家送一点礼物给我们，我们也要回送一点呐、啊。啊，我们回送的这个礼物啊，里面一定有经书，一定有录音带。啊，是法供养啊，啊，经书录音带做的是越精美越好，啊，做的越精美呀、啊，他是不学佛的，他看到这个本子，他生欢喜心，啊，所以一定啊要印得好。啊，才能够达到这个利益众生的效果啊，所以这叫供养此经啊，读诵此经，读是对着经本，诵是背诵读诵啊。不出声是自力，出声的读诵啊，自力利他啊，念得要清楚，要清晰啊，让别人听呢、啊，听得很清楚，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就度了他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畜生读诵啊，功德利益很大那么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想起啊，当年六祖慧能大师啊，还没有闻到佛法，他的生活很苦啊，每一天到山上开砍柴啊，到城市里面来卖柴啊，卖几文钱买一点米菜回家去度日啊。啊，他的因缘就是在卖柴的时候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啊，有人在那里读经，他在旁边站着听了一回，念的人没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这就把慧能大师渡了。那个人功德不小啊，啊，把慧能大师给渡了。啊，这就说明畜生度啊，利益众生。哎，我这畜生度没人听啊。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他听了也得利益啊，有天人鬼神呢、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但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个经验啊，我常常听说啊，我自己也常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甚至在看见没有住的时候，也没有出声音的时候，闻到有异香啊，这个香啊不是檀香，也不是一般烧的香，有的时候时间很久，有十几分钟，这个香都不散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古德告诉我，这是我们在看见读诵的时候，这是有天神从这里经过，看到我们在读诵或者在念佛，他在那里合掌恭敬的散花香花供养， 花我们看不见的，香我们闻到了。啊，他对你尊敬啊。啊，所以这个读经的场地他尊敬啊，那个人他更尊敬啊。我相信啊，有这种经验的人很多。啊，这都可以证明啊，这事实啊。受持此经，这一步进一步，受持是依教奉献啊，真正去做啊，啊，广为人说。遇到人都给他讲，当然讲的方式技巧是要有变化的啊。学佛的人那讲当然很方便，不学佛的人甚至于排斥佛法的人，对佛法有反感的人，我们也有善巧方便来给他讲啊。还有学外教的人，有一些外教啊很执着啊，啊，认为这个佛是魔鬼呀，沾都不可以沾的啊。我们也要以善巧方便来帮助他啊，把他这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啊。所以注意这个广，遇到人都说啊，喜欢听的人跟他说，不喜欢听的人也跟他说啊，一理而根，永为道种。这持说者便是清净诸佛菩萨等大善之士啊，清净诸佛菩萨，清净善知识很难的。这正是世间所谓可遇不可求者啊！但是用这种方法呢，就容易了，就不难了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啊劝勉同学们的，佛法是法，要想有真实的成就，都必须要有四乘。可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老师没有了，到哪去找去？没有四乘了，四乘断绝了，那我们想成就怎么办啊？今人找不到，还可以找古人啊，这是个办法。找古人，这个例子历史很久了啊，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是孟子啊。孟子以谁为老师呢？以孔老夫子为老师，但是在那个时候孔老夫子过世了，不在了，不在怎么以他为老师呢？孔老夫子的著作在，他读孔老夫子的书，照孔老夫子书里面话去做，这就是孔子的学生了啊，所以称为私塾弟子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啊。他真的学成了，学得很像孔夫子啊，所以后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孟子是亚圣，跟他差不多啊。这样以古人为老师啊，那还有错吗？今人哪个是真有道德学问，哪个是假装的，我们分不清楚，古人没问题啊，那大家公认的这个路子就能走得通，而且非常的安稳啊，也不怕老师不要我们， 这个世间有好老师的时候，你去找他，他不收你，那很苦恼啊。这找古人，他不会不收啊。那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做他的学生？不会考虑他收不收的。啊，学孟子这个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有人在，很出名的。像汉朝写《史记》的司马迁，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啊。他的老师是左丘明。那么诸位想想，左丘明是跟孔子同时代的，司马迁是汉朝的，相差几百年了，那怎么拜他做老师？左丘明有一部著作《左传》，他就专念《左传》，专学《左传》。啊，左丘明的手笔文章被他学去了，他学得很成功啊，唐宋八大家第一了。